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72周年之际，空军官方微博账号空军在线发布了天空之上的宣传片，片中出现了歼20、运20等20家族，还包括歼10C、歼11、歼16、苏30战斗机、轰 6K 轰炸机、空警2000预警机、无侦7高空侦察机以及红旗9等武器装备。据中国媒体报道，无侦7侦察机起飞运20发射红外干扰弹的视频只是首次公开，但是最令网友关注的是影片之中出现了一款无尾翼充满隐身外形气动布局的飞机模型。有相当部分网友认为这些是官方对于轰20隐形轰炸机外形的暗示，纷纷讨论轰20真的要来了吗？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据中国媒体形容该架模型飞机并没有尾翼或者垂直安定面，主翼似乎集成在机身后部，使到飞机采用混合翼身设计，这种飞翼设计的气动布局或者可以满足外界对于轰20造型的想象，但是如果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该架模型飞机并没有进气孔，亦都没有透明座舱罩，非常有可能是无人机而非真正的轰20的外观，因此不代表轰20即将要曝光。环球时报引述专家的讲法，指飞机模型可能是为了配合宣传片制作的，从外形上面来看似乎并不是空军某种型号战机的模型，没必要过度解读。而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官方还未有公开轰20真正的造型。分析人士说，比较具可信度的是南华早报曾经引述中国现代兵器刊物的内容，指轰20除了外形和美军的 B-2 隐形轰炸机类似之外，发动机应该会采用俄制的 D-30G KP-2 发动机，或者中国国产的涡翼18发动机，一共会有4具，载弹量可以达到45吨。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从美军隐形轰炸机的设计过程来看，轰20想要同时满足匿中性佳、速度快、航程远、载弹量又要大等的全部的优点，现实上的可能性并不高。吴明杰举美军隐形轰炸机为例， B-2A 隐形轰炸机强调匿中，因此在速度上面只能够维持次音速，他经过实战经验，载弹能力最多可以达到23吨，以匿中轰炸机来讲性能算是非常优越。另一款美军 B-1B 超音速轰炸机重视的是速度和载重能力，因此匿中功能就有部分必须被牺牲，所以轰20如果想要强调匿中，但是使用的又是俄制或者中国国产发动机，不是几有可能达到45吨的载重量。军事专家的讲法和美国五角大楼在2020年发布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相符，该报告推测轰20的航程可以达到8500公里，有效载荷10吨，远低于外界传闻的45吨，而且该报告当时预估中国还要等10年才能够真正研发完成。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轰20是依据美军 B-2 隐形轰炸机的规格和形式打造，那么美国在1990年代初期的波湾战争之中就已经将 B-2 当作主力机种，但是中共的轰20现时才准备要发展出来，显示仍落后美军很多，而且过去歼10战机发展出来的时候，中共官媒都会释放一系列实际测试飞行和展现它重要性能的影片，但是关于轰20的官方资讯一时付之阙如。
如果用这个来比拟的话，在20世纪最后十年美国就已经在成熟使用了，结果在21世纪的第20年之后中共才发展出来，而且看起来还在测试当中，不太完全公开，但是轰20现在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表示说这型的轰炸机其实还有很多不足的。
沈明世话，亦都就系表示喺20世纪嘅最后10年，美国就已经喺成熟使用 B-2 隐形轰炸机啦，结果喺21世纪嘅第20年之后，中共的轰20先至准备要发展出来，而且看起来都还是在测试当中， 并未完全公开，目前仲喺油泡琵琶半遮面，表示呢类嘅干扰机佢其实仲有好多嘅不足。沈明生又话，首要不足之处就系发动机嘅问题。佢又表示，中国向俄罗斯购买发动机，但系不论系歼20或者系将来嘅歼31等嘅机种，中国对于发动机嘅需求数量好多，但系俄罗斯唔愿意卖俾中国太多，所以中国只好自己仿制。但是中国在发动机的技术、材料以及电造工艺方面的水准又不到位，使到它的国产发动机的性能受到限制，和欧美国家有一段的落差。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亦都说，如果将中国的歼20和美国最新的隐形长程轰炸机 B21 相较， B21 从传出开始打造到现在，美军已经陆续对外公布 B21 的外形照片，甚至连测试和部署基地都已经曝光。此外，美军原本只是规划两架原型机，今年证实要增加到5架，机队数量亦都从100架增加到145架。吴明杰说，这些意味着 B21 的性能基本上符合美国空军进行空射核武或者渗透打击的作战的需求，美军才会大胆地增加原型机数量和未来机队的整体规模。相较美军 B21 的进程不断向前推进，歼20到现时还是在搞噱头，连用布幕遮住或者是模型呈现，突显歼20在研制的过程可能遇到非常多的难关，才会被它只是闻楼梯响不见人落来。吴明杰又说，在歼20正式面世之前，歼20必须有能力真正完成量产。他表示，歼20先前早有传闻要将发动机换成中国国产的涡翼15，讲了数年亦都没有看到成果。对于载重能力和航程需求更大的歼20来讲，想要换装成国产发动机涡扇15或者更先进的涡扇18的目标可能会更为遥远。分析人士说，根据日本防卫白皮书的统计，歼20的数量经过10年来的发展，至今仍然一直维持在20余架，并没有跟上传闻每年要量产50架到100架的数量，代表歼20的性能还未够成熟，亦都代表歼20可能存在非常多的缺陷和问题，才会迟迟没办法量产。
解放军歼20都还没有办法这个完全量产情况之下，要去谈轰20，我觉得那个是更是遥不可及的目标。那第二个层次是说，轰20会不会真的顺利从亮相，然后到这个曝光，到真的具备它的作战需求能力，然后到量产，我觉得这中间还有非常多的变数哦。
吴明杰说，解放军歼20都还没有办法完全量产的情况之下，要去谈轰20，他觉得这些是更加是遥不可及的目标。第二个层次就是说，轰20会不会真的顺利从亮相到曝光，到真的具备作战需求的能力，然后到量产，他觉得这些中间还有非常多的变数。中国之所以要发展轰20，主要是因为在海陆空的核武铁三角里面，解放军已经有射程号称12000公里以上的6基型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对美国西岸进行核武攻击。在海军的部分，中国新型094核潜舰武装12枚射程7000公里的巨浪2弹道导弹，如果潜舰潜伏在第二岛链到第三岛链之间，将可以袭击到美国的西岸。但是又有消息指，094潜舰可以发射号称射程12000公里的巨浪3，这些将会代表解放军海军可以从渤海或者南海就对美国本土发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袭击。分析人士说，在解放军的核武铁三角里面，最弱的一环就是空军。虽然轰6K 可以搭载空射核武，但是轰6K 的航程最多是2500公里，连关岛都没办法直达，必须透过挂载长剑20、射程大约是1000公里以上的巡弋导弹，才能够弥补轰6K 航程不足的问题。因此中国发展轰20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空中长程载具对美国本土进行打击。吴明杰又表示，但当今天解放军已经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有所斩获，这样 关20亦都失去了它的发展价值和意义，因为高超音速武器的成本更为低廉，而且能够从太空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对美国来说防御上面亦都更加困难，因此对解放军来说高超音速武器反而是一个不对称作战的利器。反观关20可能用了大量的钱，还不能够确定能否突破技术以及满足作战的需求。如果解放军选择以高超音速武器作为它未来发展的重点，那么关20是否还会继续研发量产都是一个问号。
整体上来讲，现在轰20我觉得不管是内外在的环境，可能他自己解放军内部都有必须选这个优先考量的不同的选择，不管是成本，不管是技术啊，或者是所谓的作战需求来说啊，都有可能让轰20也许未来胎死腹中。
吴明杰话：整体上面嚟讲，目前轰20佢觉得无论系内外在嘅环境，可能解放军自己内部都有必须要做优先选择嘅不同嘅考量，无论系成本、技术或者系所谓嘅作战需求嚟讲，都有可能令到轰20胎死腹中。轰20嘅定位是在于匿中长程轰炸机将空中核武打击能力扩充直达到美国的本土，而匿中的目的就是要进行渗透打击、夜间轰炸或者突袭。新加坡《尖士防卫杂志》编辑王家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轰20研制成功，它将会对第二岛链的美军资产，譬如日本和关岛的关键设施增加威胁，并且进一步限制美军在该地区的调配的余地。例如匿中设计的轰20在理论上面可以不被陆基、海基和机载预警系统以及战斗机巡逻队发现的情况之下通过，当它发射飞弹的时候，防御者几乎并没有时间采取对策或者逃跑，不似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的时候可以被探测到，可以被天机监视系统跟踪，并且可能被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摧毁。王家荣说，虽然轰20能够将空中力量投射到更远的距离并且提高生存的能力，但它绝对不是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装备，因为匿中长程轰炸机的特性和功能早已经广为人知，亦都早被使用。相形之下，中国最近利用无人机进行大型军事演习，将无人机获得的信息传送给指挥所，以支持空降战斗机群进行特防和突击行动，演练远距离和大规模端对端作战的能力。对中国国防战略来讲，无人机的发展可能比轰20更为迫切。王家荣说，他认为对中国军队来讲更紧迫的是进一步数字化和整合他各种的服务，以进行大规模的综合作战，从而可以在他庞大的部队之中无缝地收集、感知和传播信息以及情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失说，虽然轰20的作战性能并没有办法同等级的美军轰炸机相比，但是在东南亚、东北亚或者台海并没有其他国家拥有这种匿中长程战略轰炸机，因此对于区域安全还是会造成一定程度上面的军事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